白鲸第十九集。我和季奎格在屁股德号上见到的第一个人，也就是那个怎么也睡不醒的锁具工，终于被我们俩用季奎格的那柄斧子烟斗抽出来的烟给熏醒了。我正想问他几个有关船长埃哈伯的问题，可就在这时候，甲板上响起了杂乱的声音。哎，斯塔伯克起来了，这位锁具工说，他是大副，活泼好动，是个好人，虔诚的教徒。现在大家都动起来啦，我得干活去啦。他说着话上了甲板，我们走在他后面。这时已是云开雾散的日出时分，不一会儿，水手们三三两两地上船来了。锁具工开始行动，大副、二副、三副们更是在紧张地操作。好几个在岸上的人忙着把最后到的各种物品运上船，同时埃哈伯船长还是待在他的舱房里，不见踪影。末了，将近晌午时分，船上的锁具工最后退了下去，屁股德号驶离了码头区。万分体贴的查理丹送来了他最后的礼物，给他的妹夫阿尔夫斯德布一顶睡帽，给管事一本备用圣经，之后坐着一艘捕鲸小艇走了。在这之后，法勒和比勒达两位船长走出房舱，法勒向大副说，
好，斯塔伯克先生，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都已经办妥了？埃哈伯船长已经准备就绪，我刚跟他谈过话，再不要岸上送什么上来了吧。好，那就召集全船的人手啊，叫他们到这儿，到船尾集中。该死的家伙，
不管事情有多急，不需要说粗话，法勒，比勒达说。但是斯塔伯克老伙计，快去，照我们说的去做。
怎么回事啊？
已经到了出海航行的最后时刻了，法勒船长和比勒达船长却在后甲板上自作主张的行事，倒像他们将是海上的联合指挥官，一如船停在港口的时候那样。至于埃哈伯船长，至今还不见他的踪影，只听人说他在房舱里。不过话说回来，大家想的是让船开航，顺利行驶到海上，这些事完全不必要他出场。说实在的，这也算不上是他的正经业务，而是领水员的事。据说埃哈伯船长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他待在下面。这一切看来挺自然，特别是在商船队中，许多船长在船起锚后有好长时间不露面，却在舱里和岸上的朋友坐在桌旁饮酒作乐告别，直到那些朋友们同领水员一道最后离船。然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多想这个问题了，因为法勒船长正来了尽头，看来发号施令大半是他，而不是比勒达。
到船尾这儿来，你们这些私生子。
看到水手们还在主桅边磨磨蹭蹭，他嚷了起来，
斯塔伯克先生，把他们撵到船尾来，把那边的帐篷收了。
这是第二道命令。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这个鲸骨帐篷只有在船停港期间 才支起来。而在披古德号上，大家知道收起帐篷是起锚以后第二件要做的事情，30年来始终如此。
转动脚车，混账东西，给我使劲干。
这是第三道命令。水手们真的使劲转起那手推杆来。到了眼下，这出海时分，领水员的岗位一般是在船的前部。要知道，在这一点上，毕勒达除了其他职务之外，还是这港口的具有执照的领水员。法勒也一样。人家猜他之所以要当领水员，是为了好为他有股份的所有船只省去南塔克特收的饮水费，因为他从来不为别的船当饮水员。比勒达此刻正在船头全神贯注于那只拉进来的锚，还时不时地唱上两句声音悲凉的赞美诗，给起锚机旁的水手们鼓劲儿。而水手们却敞开嗓子，真情实意地在合唱着关于普布尔港的姑娘的歌。可不到3天之前，比勒达曾告诉过他们，在披古德号上，尤其在开船的时候，不准唱下流歌曲。他的姐姐查理丹则在每个水手的铺位上放了一册精美的 Watts 小本的赞美诗。同时，法勒船长在督导船的其他部位的工作时，则是张口便骂，骂得难听极了。我差点以为他会在锚终于起来之前凿沉这条船。想到刚要开始航行就碰到一个恶鬼当领水员，想到我们俩所冒的风险，我不由自主地在我的手推杆上停下了，并且叫季奎格也照办。然而我又安慰自己，心想虔诚的比勒达说不定多少是个大家的救星，尽管他曾提出要我拿第777号份子。正在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屁股上给人狠狠地捅了一下，回过头去，只见法勒船长这恶鬼正在把他自己的一条腿从我近旁收回去。这是我挨的第一脚。
难道在商船上锚是这样起的吗？
他吼着。
给我使劲儿干，你这个胆小鬼，给我使劲儿，摔断你的脊梁骨。我说你们大家为什么不使劲儿啊？给我使劲儿干。夸霍个，使劲儿干，你这红胡子，使劲儿干，戴苏格兰帽子的，使劲儿干，穿绿裤子的，使劲儿干呢，你们大家干的，你们眼珠子凸出来。
他一边说一边绕着绞盘走，东一下西一下，由着性子踢人。不动声色的比勒达则不断地领着大家唱赞美诗。我心想，法勒船长今天准是喝了什么酒了。锚终于起来了，帆也张了，我们离了岸。这是个短促寒冷的圣诞节，当短短的北方冬日融进了黑夜，我们发现船只几乎已经进了冬天的海洋。滴水成冰的浪沫使我们陷入了冰封之中，犹如披上了擦得锃亮的铠甲。舷墙上一排排的长尺在月光中闪闪发亮，船头上挂着的巨大的弯弯的冰柱像是一些巨象的白森森的牙。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 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作为临水源的细高条比勒达带领之第一班，这条老旧的船驶进蓝色大海的深处，船上到处是凛冽的寒气，在狂风呼啸、锁具乒乓作响的声音之中，时不时的能听到他唱出的沉稳的歌声。滔滔洪水之外是甜美的原野，它满身披着生命的绿色。在犹太人眼中，古迦南也是这样，约旦河在它中间滚滚流过。那些美妙的词句在当时听来真是比什么时候听来都美妙，它们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得以实现的欢喜。尽管是在狂风怒号的大西洋上凛冽的冬夜，尽管我的双脚是湿的，我的外衣更湿，我在当时似乎觉得前面仍有许多可以躲避风雨的快乐天地。草地和林间空地永远洋溢着春的气息，一到春天，草便蓬勃生长，直到仲夏依然未遭践踏，也不枯萎。终于，我们驶到了海上，不再需要这两位领水员了。那条随船同行的有帆小艇开始靠到我们船边。此时此刻，看到法勒和比勒达的心情怎样的不平静，是令人感到好奇而绝不是不愉快的。尤其是比勒达船长，因为他还极不愿意离开这条船，万分不愿意让他绕过风急浪高的横角和好望角，从事如此漫长如此险恶的航行。要知道他在这船上投了几千元辛苦挣来的钱，在这船上当船长的是其年纪几乎和他相当的老伙计，他重操旧业，再一次去历尽那生死关头的无情煎熬。比勒达极不愿意去向一项无论哪一方面都使他感到兴味无穷的事业告别。可怜的比勒达老头有很长时间恋恋不忍离去，激动地在甲板上大步行走，跑下房舱去再道一次别，然后又来到甲板上望望上风头，看看那一望无际的水面。彼岸是那远的看不见的东方大陆，再望望这边的陆地，望望上空，望望左右，到处望，又不知望哪处才是。末了，他茫然地将一根锁子绕到轴上，哆哆嗦嗦地抓住了粗壮的法勒的手，举起一只防风灯，露出一副悲壮的神色，眼望着法勒的脸站了一会儿，仿佛在说：“哦，不管怎样，法勒老伙计，我受得了。是的，我受得了。至于法勒本人呢，他对此的态度倒更像一个哲学家。可是尽管有他的哲学，灯光破尽了的时候，他的眼里依然有泪珠在闪烁，而且他也是从房舱跑到甲板，
时而在舱下说句话，时而跟大副 Starbuck 说点什么。然而他终于向着他的老伙计用一种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眼神说，比勒达船长，哎，老伙计，我们得走了，放下主桅下航，小艇过来靠拢大船，小心小心。哎，比勒达，说再见吧。 Starbuck， 祝你走运，祝你走运，斯德布先生，祝你走运，弗兰斯克先生，再见，祝你们大伙走运。三年后的今天，我会在南塔克特准备好一顿热腾腾的晚饭等着你们。好了，开吧。上帝祝福你们，他的圣灵会保佑你们，伙计们。比勒达老头几乎前言不搭后语的喃喃地说着，我希望你们会遇上好天气，这样艾哈布船长很快就会在你们中间走动了，他所需要的就是好太阳，你们要走过热带，好太阳有的是。哦，你们几位长官，捕猎鲸鱼的时候要小心，你们几位标枪手，别让小艇不必要的冲撞，好雪松木板今年里已经涨了足足3%了、也别忘了做祷告啊， Starbuck 先生，当心别让孤桶匠浪费备用的铜板。哦，冯彭帆的针在那绿色橱柜里，伙计们，在主日里别补经补得太凶，可也别错过好机会，老天送来的上好礼物不能不要。啊，斯特布先生，你多留心呢，蜜糖桶，我怕它有点漏。弗兰斯克先生，如果你们在那些岛上停留，要防止未婚男女私通。再见，再见。别让那奶酪在舱底下放得太久， Starbuck 先生，它会坏的。黄油要省着一点吃，它是2毛钱一磅买来的，你要小心。万一……走吧走吧，比勒达船长，废话少说，下船去。法勒说着把比勒达船长赶到了船沿，于是两人下到了艇里。大船和小艇分手了，寒冷潮湿的夜风在两者之间吹过，一只海鸥尖叫着在头上飞过，两船的船身猛烈地颠簸着，我们发出了3声心情沉重的欢呼，像游着命运似的向着那寂寞的大西洋盲目驶去。几章前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叫布尔金顿的人，那是在新贝德福的客栈里碰到的，是个高个子，是刚上岸的海员。在那个透心凉的冬夜里，皮古德号迎着冰冷的恶浪勇往直前的时候，我一眼望见长着舵的竟然就是这个布尔金顿。这个人在仲冬时节刚从一次4年之久的危险的航行归来，居然耐不得安闲，又赶来登上了另一次大风大浪的旅程。我看着他，心中既同情又敬重又害怕，陆地对他的双脚来说似乎是滚烫的。天下最奇妙的事是不可言说的， 深切的悼念不能形之于墓碑上的碑文。这短短的一章便是不是金顿的没有碑石的坟。我只想说一点，他的一生遭际犹如这条受风浪拨弄的船，无可奈何地沿着背风陆地行驶。港口是乐于救援的，港口赋予怜悯心，进了港口便有平安舒适，熔融炉火，晚餐，温暖的毯子，诸多朋友，对我们凡夫俗子最亲的一切。然而在狂风中，港口陆地乃是这条船的最可怕的威胁，它必须拒绝一切招待，只要让陆地轻轻一碰，哪怕是轻轻一擦它的龙骨，便会使它全身大震。它用尽全力，鼓足全部风帆，离开海岸，在离岸的同时抗拒那会送他回家乡的风，他再一次去寻找那风急浪高的海上的一片汪洋，为了避难，偏偏无望地冲向危险。他的唯一的朋友便是他的最凶恶的敌人。你现在明白了吗，波尔金顿？你是否已经看到了那绝难忍受的真理？深邃认真的思想无非是灵魂以大无畏的努力所保持的它的海洋的公然的独立，而天与地的最猛烈的狂风则阴谋将它抛到那背信弃义奴颜婢膝的岸上。